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关月，以下是今日的详尽内容。白宫在礼拜五表示，总统拜登下个礼拜三将在白宫举行正式的新闻发布会，亦即是他上任即将满一周年之际。此前数月，拜登因缺乏与媒体会动而饱受批评。据报道，拜登上一次在白宫单独举行发布会是在2021年的3月。至今已时隔10个月，不过他曾在海外访问以及外国首脑离访期间举行过记者会。白宫记者和媒体监督机构对拜登缺乏与媒体接触持批评态度，指出他上任后很少召开正式的新闻发布会并接受媒体专访。美联社最近的一项分析发现，拜登在任第一年只举行了9场正式新闻发布会，其中包括与外国领导人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分析发现，这个是最近的6任总统中次数最少的。美国12月零售额创10个月来的最大跌幅。根据礼拜五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12月环比零售下滑了 1.9%， 数值低于行业预期。另一方面，美国12月出口物价指数环比跌 1.8%，而预期数值是上升 0.3%。 消息引发市场关注，在12月份13个零售类别中有10个出现收入下降，其中包括电子商务，平均环比下跌 8.7%， 百货收入下跌 7%， 不包括食品、汽车、建材与加油站消费在内的核心销售额，在12月份环比下跌 3.1%， 为2月份以来的最大跌幅。美联储亦指出，美国的工业生产亦出现了自9月份以来的首次下降。在12月份，美国的出口弱于预期。此外，制造业产出亦环比下降了 0.3%。 礼拜五，美国两党议员将在联邦参议院提出一项法案。该法案将迫使国防承包商在2026年之前停止从中国购买稀土，并利用五角大楼建立一个战略矿产的永久储备。该法案由阿肯色州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以及亚利桑那州民主党参议员马克·海利共同发起。该法案实质上是利用五角大楼购买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战斗机、导弹和其他武器作为杠杆，要求国防承包商停止依赖中国的稀土，进而支持美国稀土生产的复苏。该法案将使五角大楼正在进行的原料储存永久化。中共在2010年暂时阻止了对日本的稀土出口，并模糊地威胁它可能对美国采取同样的措施。由于 Omicron 变种在全国范围内迅速传播，自2022年初以来，在 ICE 拘留中心被拘留的移民中，新冠病毒感染人数激增了 520%。援引 ICE 礼拜四的统计数据显示，拘留中心目前确诊的新冠病毒感染者有1766名，是1月3号数据的6倍多，当时有285例活跃病例。直到目前为止， ICE 已经报告了11名与新冠病毒有关的被拘留者死亡病例。拘留中心感染人数的急剧增加再次引发了民众对这个群体的健康关注。被拘留移民对疫苗的恐惧、频繁的拘留地点转移以及拘留数千名患有基础疾病的移民等问题，都凸显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急切性。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加拿大智囊团麦克唐纳路里埃研究所最新的民调调查显示，中国不仅是加拿大民众观感最差的国家，也被认为是对加拿大威胁最大的国家。调查显示，加拿大人对中国印象数值达到-47%，超过巴基斯坦的-33%以及俄罗斯的-31%，成为印象最差的国家。同时有69%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具有中度或严重威胁，威胁程度甚至比塔利班领导的阿富汗政府以及俄罗斯都要高。另外，民调机构安格斯吕德研究所在1月11号公布的民调显示，有61%的受访者希望加拿大减少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 另有 77% 的加拿大人认为，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应该将人权和法治作为优先事项，而不是经贸投资。白宫礼拜五表示，从下个礼拜三，也即是1月19号开始，美国人可以通过政府网站免费领取新冠居家快速检测盒，这些检测盒将会被直接寄到屋企，无需任何费用，每个地址最多可以领取四份免费检测。测试的网址是 covidtest.gov， 民众只需输入姓名、地址等基本的信息就可以领取检测，无需提供信用卡信息。政府单位亦将开通一组电话号码，服务那些无法上网的民众。白宫指出，落单的居家快速检测盒一般会在7至12天内抵达，这个亦意味着民众如果在19号落单，最快也要等到1月底才会拿到测试盒。非营利组织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这个礼拜公布对1600名企业主管的调查显示，各国的企业领导者在2022年最关注的问题是疫情，而对通胀飙升的关注也有快速增加。受访者普遍认为疫情是最令人忧心的问题，而通胀排在第二位。在去年，对于通胀的担忧被排在第22位，但现在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外在因素，劳动力短缺排名第三。调查表示，有一半以上的行业高管认为通胀将会持续到2023年的中期，甚至更久。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指出，目前很多企业没有足够的在高通胀的情况下定价产品与采购以及管理现金流的经验，这个对企业运营产生巨大的影响。当地时间1月14号，广东省珠海市官方通报检出首例 COVID-19 阳性个案，珠海机场随即取消所有飞往北京的航班，珠海市随即宣布对全民采检，要求市民非必要不离开珠海不出省，若要离开需要凭健康码及24小时内的采检阴性证明。靠近北京的天津更是严格管控进入北京的通道，公路设置了279个查检点，铁路的客运站亦开始严格查检。天津区域部分车站的进京列车采取停运、停售等管控措施，进京省际班线、省际包车全部暂停。但由于天津出现的是 Omicron 变异株，传播力极强，且有大量的无症状感染者，专家表示控制疫情传播很难，北京冬奥爆发疫情的几率很高。世界网坛巨星乔科维奇的疫苗豁免案延烧了两个礼拜，虽然在第一轮听证会取得了胜利，但14号又出现反转。澳洲移民部长霍克使用了个人权利取消了乔科维奇的签证，并声明这个决定符合大多数人利益，乔科维奇将被澳洲驱逐出境。不过他的律师团已经表示绝对上诉到底。霍克首早宣布他执行了移民法 133C3 赋予他的权利，基于公民健康的次序撤销乔科维奇持有的签证。澳洲当局则认为乔科维奇没有接种疫苗，可能对大众会造成危害。乔科维奇签证两度遭到取消，恐被驱逐出境，且未来三年内将不得入境澳洲。澳网将在本月17号开赛，乔科维奇睇嚟已无缘澳网的公开赛。由于 Omicron 变种导致在香港的疫情加重，香港特区政府礼拜五相继出台了两项升级的防疫措施。一项是延长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八个国家的熔断机制，二是新增列为 A 组高级高危国家或地区的名单。此前1月8号开始的熔断机制，向来自澳洲、加拿大、法国、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英国以及美国等八个国家的航班实施地区性航班熔断机制，禁止所有从当地来港的民航客机着陆香港，并同时限制在21日内曾逗留上述八个国家超过两个小时的非港人士登上任何来港的民航班机。此外，香港特区政府仲宣布将在17号凌晨起，把亚美尼亚、博内尔、危地马拉以及新赫里多尼亚列为 A 组国家或地区名单， 嚴控這些國家抵港人士的登機及檢疫要求。鑑於 Omicron 變種的高度傳染性可能會讓目前現有的治療方案失效， WHO 星期五正式推薦了兩種新的藥物，這兩種藥物分別為巴瑞替尼和索羅維單抗。禮來公司生產的巴瑞替尼的使用人群是重症患者，並需要與皮質類固醇類藥物一起使用。 WHO 對這種口服藥物的推薦級別是強烈推薦。另一種新的治療方法索羅維單抗屬於單克隆抗體治療，面向群體是住院風險高的非重症病例，但 WHO 對這個藥的推薦級別是有條件推薦。這兩種藥物都獲得了 FDA 的緊急使用授權，並已被邀請參加 WHO 資格預審過程。白宮在星期五表示，美國情報官員已經斷定俄羅斯正在努力為入侵烏克蘭製造藉口，而且已經在烏克蘭的東部預先安排了特工，以便開展栽赃嫁禍行動。情報結果顯示，俄羅斯亦通過社交媒體散布虛假信息，為入侵烏克蘭奠定輿論基礎。在這些活動中，俄羅斯將烏克蘭污蔑為侵略者，宣稱該國一直在準備對其東部受俄羅斯支持的部隊發動攻擊。白宮表示，俄羅斯已經派遣了受過城市戰訓練的特工，如果俄羅斯總統普京決定要推進入侵行動，這些特工可以使用爆炸物對俄羅斯自己的代理人軍隊實施破壞行動，並將這些行為歸咎給烏克蘭。台灣的通訊監管機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近期公布，小米 10T5G 手機內建的7個 App 有自動審查2000多個政治敏感詞彙的功能，亦具有隔阻連網或將相關瀏覽記錄回傳的疑慮。儘管小米公司否認並強調不會限制用戶的個人行為，但專家表示，中共透過中企的境內所建構的數字監控網早已經不是秘密，現在遭監控的對象恐已擴大到海外的華人，手機監控的個人資訊若被傳回中國，未來可能成為中共起訴或陷害民眾的鐵證。此款小米 10T5G 手機發布在2020年的9月底，在全球已經銷售一年多。在去年9月底，立陶宛國家安全網絡中心 NCSC 揭露該手機的歐洲版機種所內建的軟件具有文字審查功能，因此呼籲全民棄用中國手機。據美聯社的報導，在新冠疫情期間，騙子竊取了死囚的身份，甚至竊取一名美國現任參議員的身份，騙取了數十億美元的失業救濟金。現在他們又開始假扮醫生，欺騙加州官員給他們發放殘疾人福利支票。在加州，自從2020年3月以來，罪犯們用偷來的身份竊取了至少2000億美元的失業救濟金。加州的官員表示，他們已經暫停了 34.5 萬份傷殘申請，同時正在核實約 2.7 萬名醫生的身份。這些醫生的證件被用來為所謂的病人提交傷殘申請。就業發展局 EDD 負責監管加州的失業以及殘疾人福利申請。在疫情期間，加州以及聯邦官員放鬆了申請規定，這個造成了意料之外的災難性後果。這一節的新聞已經為你奉送完畢。